各位好，今天11月16号，我是5月3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呢，中日口水战打得挺厉害的。其实说白了，也不是中日之间的口水战，因为日本这一边呢，除了那个高市首相，在那边说了一句话之后，然后呢，就说我自己不收回这句话，大概而言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很克制的一个态度。那中方这边呢，就开启了，都不叫战狼，那东西叫泼妇骂街的模式。比如说，这个昨天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那玉渊潭天这个账号呢，实际是央视的一个马甲，它呢就是属于那种，实际是官方，但是披着民间的一个外衣，然后引导舆论的这么一个账号，就发了一篇文章，其中呢精髓啊，精髓大概是这么几句，就是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正告日方某些人，对吧？别活在狂妄自大的梦里，还是撒泡尿照照自己几斤几两吧，不作不死，有些事是不能做的。大概呢就这么这些话，然后什么高市早苗如何如何，就是上升到一种人身攻击的态度。就是你可以看到，就如果我们把双方变成一个口水战的话呢，就是特别像一个大学教授碰上中国城乡结合部的老娘们儿，叫什么？应该叫绝经期的老娘们儿，大概就这么一个对比的模式。那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呢，我后来我其实对我们这些老梆子而言啊，这个呢真不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年轻人可能觉得说，那这个怎么比较这么粗鄙，对吧？但是我们这些老梆子们呢，就因为对历史中共的历史呢比较了解，所以呢，就他所说的这些话，这感觉力度不够嘛，不过瘾，非常的不过瘾。你知道为什么呢？大概是这样的，跟我聊了这事儿，是共产党啊，在宣传战里啊，一直啊就是这个操性，这个尿性。然后呢，多次就是原来使用这种极端的这种粗鄙啊、侮辱性的语言呢，攻击这个外国跟外国领导人。这个呢，它是它一个传统。原来我一直说嘛，中共啊是一个所谓的读过几本书的，就是流氓，对，他就是一个。流氓无产者，但是呢，没想到他妈他认字儿，就像我这种人似的，我就属于那种流氓会武术，对吧？这也差不多，文化流氓会武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集体。然后呢，那在原来呢，跟这个跟各国打交道的时候，那是精彩纷呈。现在这算个屁呀、啊！这刚让你撒泡尿照着镜子，这算个屁呀、啊！我给各位哈、啊。讲讲这当年是他是怎么出口的，怎么去把这个语言艺术，中国的这种泼妇骂街文化的语言艺术给发扬到极致的啊。比如说吧，当年啊，针对这个苏联领导人，前苏联领导人，这个1960年代的时候，那中苏呢关系有一个交恶期，对吧？这个时间点呢，就是那正好是赫鲁晓夫啊。然后呢，勃列日涅夫啊，这些人，他们呢在前苏联的领导人。然后呢，那个在1964年的时候呢，苏共的中央全会之后呢，就是因为赫鲁晓夫呢就把斯大林那套给推翻了。然后中共这边就急了，因为斯大林是属于那个就老毛他爹似的那种感觉，就跟现在这普京啊。是咱圣上的这个原来是爹啊，现在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了。那个时代呢，也大概如此。就是老毛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们共产党起来是拿的这个前苏联的这个钱嘛，对吧？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境外势力拿国外的钱起来之后，其实一直对苏联呢是有一个应该叫做这种又敬又畏的心态。然后呢，对斯大林呢这个关系呢也确实也还不错。啊，转手呢就是这个，还让斯大林给卖了一刀嘛，就是打那个朝鲜那事儿。那结果赫鲁晓夫把这个斯大林这炮给推翻了，就是直接在他这个全会上批判斯大林，中共这边就扛不住了，对吧？哎，然后呢就把赫鲁晓夫称作什么呢？修正主义分子，对吧？纸老虎、苏修头子。人民日报曾经有个社论是干嘛呢？赫鲁晓夫这个大傻瓜。那这是真的啊！这是赫鲁晓夫这个大傻瓜是下流胚子，哎，然后呢，九评当时有一个九评这个苏共的系列文章，用词比如说什么臭狗屎，对吧？叛徒，卖国贼， 甚至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猪狗不如的修正主义者，这是当年骂赫鲁晓夫的时候，您看这词儿用的不比你这现在这牛逼，对吧？然后呢，这勃列日涅夫上来了，这是在69年的时候呢，中共跟这个苏联前苏联有着珍宝岛这个冲突，然后呢，中共开始干嘛了呢？就是新沙皇、法西斯匪徒，对吧？社会帝国主义头目，对吧？那个外交部当时那发言人，就比现在这帮发言人说起来的话，说真的，素质还是有提高的呢。那会儿那发言人是什么呢？豺狼、疯狗，对吧？就直接就把这个苏联这领导层整个就给骂了一遍。这是当年这个对前苏联这一块，这是当年老毛带的时候。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不是现在，而且不光骂前苏联，美国那就更骂的多了，对吧？尼克松在72年访华之前呢，中共一直骂的叫什么呢？帝国主义头子，对吧？战争贩子。访华后当然就变成中国人民老朋友了啊，这个确实是。那早期那宣传那就极尽污蔑，各种漫画啊什么的特别多。这个东西，这个对美国当然如此了。然后呢，里根应该咱说起来的话都已经不是这个不都已经中美关系正常化了，72年以后了，对不对？但是呢一样。然后呢这个因为里根这把前苏联给办了嘛，然后呢就直接就说反共魔王，80年代的时候反共魔王，这个战争狂人，这是说里根的。日本领导人呢那就骂的更多了，这骂的可就更花了，这叫什么呢？田中角荣。田中角荣一般来讲呢，说起来的话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一了，对吧？这个但是呢在72年访华前说的是什么呢？军国主义余孽代表。你看见没，这词儿吧跟现在比较像啊。那小津纯一郎这咱不说了，这个肯定是在那个他在01年到06年吧都参拜过靖国神社。这个那人民日报这媒体是直接这么说啊，在文章里就这么说的。军国主义鬼魂，法西斯分子，对吧？而且是上升到什么人身攻击呢？因为小津纯一郎个儿不高嘛，矮子小丑。就大概用这词都用上了。安倍晋三甭说，这个安倍这个军国主义分子，对吧？历史修正主义者，小日本右翼，哎，然后呢这个跳梁小丑，这是当年说安倍的时候。当然这个不全是在整正式的这个报纸上文章里写，他们用他公众号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因为12年的时候就是社交媒体早就起来了嘛，对吧？这虽然十几年前了，但是社交媒体早就起来了。然后呢用这些像什么预言谈天的这种披着马甲的这个账号，哎，然后呢就开始干这些事儿。岸田文雄这也是这个环球时报，这可能这更近一些啊，这去年都有，还是前去年还是前年啊，差不多。那这个环球时报外交部呢，就是这个社论曾经还有那些他们那些这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岸田这个矮冬瓜，那对吧？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走狗，倭寇余孽，狗娘养的首相，就这些，就他是不用这个专门的报纸上写，因为社交媒体现在传播力度就更大了，所以呢就开始用这套词儿开始说。而且啊，不光是这个东西啊，这个日美前苏联，这都是那什么？那印度总理莫迪，对吧？莫迪法西斯，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菲律宾总统杜特尔吧，应该叫做，对吧？杜特尔应该叫是，反正就是菲律宾那总统叫什么？美国走狗，就大概都是这样。就是这个呢，它都是官方和半官方这些地方发的东西，可以各位去查，对吧？可以各位去查，他在这个自己的媒体上用的呢，多少还没到什么矮冬瓜这种程度上，但是在他们那些这个社交媒体账号上都有过，这都是有过的。那什么，而且记者外交部的记者发记者会，对吧？那个环球时报就不说了，这种地方那就是嘴脏的要死的地儿，对，那几乎就是满嘴喷粪的一个特例，哎，大概都是这样。所以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哈，到今天说起来的话，我今儿看了看那个预言谈天这报道，然后就是这文章吧，说真的这真不觉得怎么着，真的不觉得怎么着。 但是呢，中国呢也是呢做了一些动作，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动作，就是不光是口水战，比如说呢，马上就在这个叫什么，就是说，哎，那个外交部发布警告，说呢，在目前来讲，在日本呢不太安全，对吧？反中的情绪比较严重，反华情绪比较严重，大家尽量不要去。然后底下呢就开始做小动作，怎么小动作呢？就是国企的以及政府的，如果你是想去日本，因为很多的这个其实政府机关呢哈，护照其实都已经收上去了。当然你要说出去玩去，出国玩去，自己是掏钱出国玩去，也可以把护照还给你。这回呢，你要说去日本，不还，不给你护照，自然你也去不了了。那国企呢，很多的领导的这些，包括一般工人可能还好一些，但是呢，这个稍微的，有一点这个级别的，对吧 ？OK， 好，护照其实也都不在自己手里，那把你这收回来，让你去不了。然后呢，这个三大国有的航空公司，主要对日本这个进行两边的这个运输的这个公司，就是客流运输的公司，像东方啊、南方啊这些地方，就都直接可以让你退改签。那对日本这边到底有什么影响呢？说白了话，也影响也还行。其实说起来的话呢，在日本这边啊，就是原来啊，确实是非常依赖这个中国的游客在这边买买买爆买嘛，在疫情之前。但是呢，就现在来讲，实际上已经开始就是转头不太依赖中国这边的游客了。这话是这可能在这边干民宿的这些人。我的很多朋友也干民宿，大量的还是在用这个中国的客人来填自己的这个民宿这个入住率，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已经开始转型了。比如说，我有一些朋友，更多的时候呢，接待都什么呢？我不跟你中国人打交道，我都甚至于不在你的这个你的这小红书上投流，或者是说在这个在中国的这些平台上搁，我就不接待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吧，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虽然他的你可能他的这个来了人占50%，但是90%的你在这民宿或者经营其他一些东西出问题的时候，往往都是中国人弄的。那他不如就接待说这个欧美这边的游客，其他国家的游客。那这样的话，我很少出问题，对吧？我不会找很多自己给自己找很多的麻烦。这样的话，实际上我倒节约了成本，节约了成本嘛，挣钱嘛，开源节流嘛，两个方向。那实际上我就是等于还能多挣一点。所以好多现在中国这边的做民宿的请，能够想明白了，那基本上就开始呢，早就开始转型了，就跟中国这块不搭界了。尤其经过这疫情，有些人呢就已经开始明白这个道理了。那不明白的你肯定还是出问题，但明白的这些人不在乎你，就不在乎你来不来。而且呢，现在呢是这样的，中国的游客原来确实在日本是爆买的，对吧？爆买在19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高峰。那去年全年大概有600多万人来到中国人，就是中国大陆的人来到日本来进行观光旅游，但是平均的花费还没有当年19年高，甚至于有腰斩的趋势，大概只有60%多，就是它的平均每人的花销。更多的人呢是在所谓的这个就是叫什么特种兵旅游。我真的看过几个那个特种兵旅游，那个在日本特种兵旅游，我牛逼，真是牛逼，真的年轻就是好。而且一是花的不多，二一个呢麻烦带来的挺多。而且很多人呢来这边呢干嘛呢？就是前段时间那个有一个叫什么，就是 F3 弄篮球的那玩意儿，在那个涩谷啊，还是那个其他地方，在那儿拍视频，很多人在这拍视频做自媒体。这个其实国外人也很多人在，但是呢，一般来讲啊，就是中国人呢可能就更多一点吧，干这活干的让人觉得不舒服，然后就被日本政府给轰出去了。轰出去呢，那哥们儿还说了一句话，说他要他让所有让他公司所有人都过来一趟，然后一人一泡屎，这个堵塞日本的下水道。他可能没见过日本下水道长啥样吧，就是他以为是他们家小区呢。那日本的下水道是地下宫殿那种的，那上去都10好几米，那么高的一空间。再说了，您把自己当成一造粪机，然后来这边，你说反正这种定位，自我定位是挺奇怪的一个事情，对吧？你造粪机的自我人生定位总觉得哪有点怪。所以呢，这些东西呢，日本本身它对这个游客的依赖就没有那么严重，就对中国游客的依赖没有那么严重。 这个是一个13年开始，日本有一个国策，就是以旅游这样作为一个经济支柱。实际上来讲，更多的现在是欧美的游客。我们现在，今天你比如说这段时间我在京都嘛，有时候骑车出去转，欧美游客是占了更大的份额。这个而且他花钱确实花的也多一些。对，这个在这，因为日元贬值嘛，对吧？你用美元啊，用欧元的这些东西可能会更多一些。中国经济在下滑期，它只是有些人还是有一定的钱，那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办法改变，旅游成为一种生活常态，所以他还是要来的，但是花钱没有原来这么多了，这是这个影响。那至于其他的经济上的影响呢，也就这样。这个你中日之间的贸易完全停顿的话，实际上来讲，对于日本影响有多大呢？大致就类似于把三星手机赶出中国，大概也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日本的在北海道那边的那个备注这些产业，那在中国对于日本的海产品进行封禁的期间，实际上找到了更广阔的一片销售。韩国也是，韩流服现在那全世界都是，甭管是 BLACKPINK 还是那个什么，就这些这个就女团嘛，对吧？风靡世界，还有它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产品，我不依赖你不就完了吗？那这个世界是很广阔的，对吧？那你可能现在封锁我们经济这一块 ，OK， 你不让我日本产品输入，那我们有一段艰难期，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再开拓其他的市场。对吧？这个没什么问题，而且日本有一些东西是中国没有办法生产的，它就是要从日本才这要从日本进很多的高精尖的技术，可能在日本这一块它进口量不大，但是你不用它的，你的质量就好不到哪儿去。就包括高铁的很多的部件，包括它的那些有一些金属件，包括一些精加工件，就是只有日本能生产，这个你就没有办法生产，你到今天为止你也没办法生产，就这么简单。那到底谁卡谁脖子就不太好讲了，对吧？你可能呢是给了日本一拳，但是呢日本这一块可能有一些产业能给你干一剑封喉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就大概目前就是如此。那你说到底说最后能怎么样，说能打到什么程度，中日关系一直以来就是起起伏伏，各种各样的时候都经常的会有这种情况，是不是会真打啊？我个人觉得吧，真打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就像我一直在觉得台海的这个战争不太可能能够真正打起来是一样的，因为中国是没有这个能力。比如说他说东风快递之类的这种口嗨的话，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是敢真正拿核弹炸人的，就是美国，俄罗斯都不敢，中国也更不敢。火箭军他还没整顿完呢，那到底那些导弹推进器里有多少是水的不好讲，对吧？这个咱就不说了。那他的那个能发射出来多少，以及他所有的分布全都是被掌控着的。这个世界上我再强调一遍，只有美国他敢真正动核武，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敢动，有都是瞎扯，就是搁在那儿而已。那这个如果跟日本打，你是干嘛呢？你就触发了日美安保协议，那就是美国直接可以介入，而且它在前出的这几个地方都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存在，你不可能去打的，你打肯定就没问题，打肯定有出问题，对吧？什么这个你什么我们这多少多少号啊，然后这个这个航母啊如何如何，你那航母啊，这个是这样，我们还是应该回顾一下历史。中国的曾经有过一个非常牛逼的海军，我们都知道是北洋舰队，对吧？当年是亚洲第一，就是全世界的评估都是说，北洋舰队是亚洲第一。结果怎么样？各位也都知道。当日本呢是这样的，日本呢不怕中国，日本有几个国家是不怕的，就是你非常强大，但是不怕你。那一个呢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为什么啊？你没打赢过人家，你真的没真正意义上的打赢日本。你当年的这个东乡平八郎把俄罗斯的舰队给干躺了，对吧？那日本大概在唐朝的时候是叫什么白沙村还是什么，我忘了啊，就是什么一白字打头的一个地方，那确实把日本人给击溃了，直接就是一战成功，就大概打了只有一天的时间，日本军队就被击溃了。那再往后呢几百年里， 就没有两方面没有再打。再往后打的时候是什么？那就基本上是这个丰臣秀吉那个时代，在侵朝战争，日本的侵朝战争，那曾经跟那个关宁铁骑打过一段，就是跟李吴松他们这些人，明朝那会儿，那个时代打呢，实际上双方打的是比较有来有回的。也没有说，后来日军肯定是撤退了。日本应该说从某种意义上是输的，就是呢，他没有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但是在战场上打起来的话，并没有吃太大的亏，这个必须要承认没有吃太大的亏。所以呢，这是在古代。那现代就不说了，甭管是这个甭管是这个日清战争，还是这个后来的所谓侵华战争，当然不是叫所谓，就是侵华战争吧。那日本人其实都没被中国人打败，他被谁打败？他被美国人打败的。甚至于当年苏联借着机会直接冲过来占领东三省，那个也是因为日本投降了。那他这块冲过来抢胜利果实，这个是这个，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把日本打败过，只有什么诺门坎啊，朱古峰吧，就反正差不多那俩地方小试牛刀，互相之间敲了一次，但是实际上没有真正意义上打败日本。日本不怕中国的，而中国你现在去威胁日本，他还是不怕你，他实际上来讲守城是有余的。你只要不是，好多人说我用导弹洗底，你洗是吧？日本整个洗一遍，你试试看，你可以去试试看，你计算一下当量以及日本的国土面积，别觉得日本小，你中国这个导弹你覆盖不了它这个东西的，你甭想这件事儿了啊！你也不敢动核武器，对吧？你也不敢真正动美国，那大概就这样，就只是双方的这个。就是你就是打个嘴炮嘛，能怎么样？而且日本呢，我最开始说了，日本跟中国在这方面呢，你可以在全世界去看看，中国就跟疯狗一样的，对吧？那这种叫嚣，然后呢，日本就相当于，我就说嘛，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呢是那个城乡结合部这个叫什么更年期的或者绝经期的这个妇女，这打满地打滚的，就中间差距就这么大。那你说你能干什么？而且中国呀，实际上而言是比较怕日本的，不是因为日本的军力有多强，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日本政府或者日本这个民族是一个跟其他国家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好多人可能不是理解，因为我生活在日本这块十几年了，我是特别理解这件事儿，就是日本人他经常干的一件是怎么做事的模式呢？就是他可以不理你，他一直可以不理你，但是一旦说他要是想搭理你，那他做的这个事情就是下手极快，下手极狠，下手极准，就是稳准狠啊，这是他们做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这回就所谓的经营管理签证，我自己拿的是经营管理签证，那这么长时间了，多少中国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在这钻这个空子，日本政府不觉得，但是一旦说他觉得说我要管这件事儿了，咔一下政策出台，对吧？然后就专打你这个软肋的地儿，他什么都知道，这帮政府不是白干的，日本政府是把你一点一点的研究透的东西，这种行为模式，在那之前他只是不搭理你而已，一下夸就弄了。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时候，拿出来的地图，就是他们给那地图，是中国政府都没有那种精细度。为什么？是因为他早就给你研究透了，我不管你将来是不是真有用，我就先给你研究透了。然后等该用的时候一拿出来，你就傻逼了吧。日本政府现在干的也是这活，原来觉得说我就不跟你较这劲，对吧？你说就说呗，我说两句你骂我一顿，我也大家一互相一抗议就完事儿了。但是他背后做的准备早都做上了，他要是说今天我要就造潜艇，对吧？他说要造潜艇，这很有可能他非常快能造出来，日本的军事工业挺厉害的，美国的飞机它也一样可以造，当然成本比较高啊。那如果它想造核弹，我原来跟大家讲过一期，就是以日本的工业能力，它是可以直接在一个月之内，离一个月到三个月之内就把核弹造出来的。 这不是开玩笑，这是国的原子能机构已经做过评估的事情。而且它跟北韩那地方不一样，北韩从头开始，从零开始，从核地雷开始，对吧？然后运载啊什么的，日本本身是有运载能力的，是有投射能力的，然后它自己能发射火箭的，对吧？而且它这块有核原料，可能好多人不知道，日本的核原料现在直接可以造几百颗核弹。这不是这是他已经能够做的，马上可以做的事情。这还不算他人家送给他这给他让他提纯的这些，在海外他还有一些储备，就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道理。那你说你真的去跟他打，你能够说一定能板赢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这些东西全都做好准备了，你知道吧？这个一旦说开始，现在那他首先那个国家正常化。原来就所谓的这个原来日本军队，他自卫队嘛，把原来那些日本老的这个皇军的军衔都给去了，什么一佐，他变成一佐就不叫大佐了，对吧？那都这些，他现在要恢复。那这种东西一旦开始，只要日本开始，他是真正去干的，中国不一定，中国不一定。所以中国其实是很害怕日本在这个地方，就是他日本如果一都知道这个，中国政府并不傻，那。都知道日本这一块一旦说想干事儿，日本政府一旦动起来非常快，它可以长时间的什么都不动，一旦动起来啪一下就起来，它非常快的可以重新武装，非常快的可以重新正常化，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说谁怕，你说谁怕，是中国怕，日本并不怕的，日本人从心理上就不怕你中国，而且他从整个的国际形势包括自己的国力上他都不怕中国。好多人就是拿着一些什么那个，你自己去问问日本人怕不怕中国，没有人怕他，就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行吧，那让互相之间愿意打就打呗。那我们在这边待着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虽然这个世界对像我这样的人确实是所就是 open 的，我可以再找一个其他国家生活，可能非常快吧，两三个月我可以再找一个国家就换过去。但是我还是喜欢这地儿，而且我不认为这两边能打起来。再有一个，我也不认为自己中国人的身份生活在日本这个文明的社会会遭受一些比如说给我关集中营去，把我财产给冻结了，我也不认为会有这样的情况真正出现，大概就是这样。那顺便说一个可能各位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吧。如果中国人不太来了，这块呢大陆的人不太过来了，但是您呢就是能过来而且也喜欢日本，这段时间呢倒是一个很不错的窗口期。一个呢是这个红叶季到了，京都这个地方啊，樱花其实在日本排不上号，因为京都是一个古都啊，这个古意盎然。它呢日本还有一个就是物哀啊，比如说像这样的这种文化，这种古意盎然的地方呢更衬红叶，就是它的这个枫叶季啊其实是远比这个樱花季要美得多的。它跟那些就是那些老的这种建筑，然后呢这个配上这个红叶，然后或者是那种黄色的，就是黄色的叶子，对吧？比如银杏啊什么这些东西，非常的美，非常的美。因为樱花甭管它有没有深浅颜色，它是一片一片的，然后呢这个就是全是粉色的啊，什么樱花雨樱花雪呀、啊、这些东西很漂亮，这没错很漂亮，但是颜色比较单一。真正京都美的时候是在红叶季，层林尽染，然后呢层次分明，非常的漂亮，一层一层的，这个一层是黄的，一层是这个黄色，然后呢另外一层那种黄色，这种红色加上那种红色，几种颜色拼在一起，在蓝山的地方，各位你们去看去吧，非常的美，形容不出来的一种美，真的。而且加上那些更精致的这些寺庙啊，这些东西在那儿摆着，哎呀，真是太漂亮了。所以，如果说这个能够被中国政府限制来的，或者是听了中国政府的话就不来的这些人，不来日本了，您作为一个这个不听中国政府话的人，而且呢，这个喜欢自行其事的，这个时间是一不错的窗口期，可以来这边来踏踏实实的享受一下尽量少的自己同胞的一个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